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嗜血的皇冠》，演播北竹。第六集，刘秀在太学本不上课，挂名撞钟而已。到了太学第三年，刘秀索性搬离太学，租住进长安城内的上官里。上官里地处长安城最黄金地段，左右邻居无不是高官显贵。不过刘秀租住在此的目的却并非为了炫富摆阔，而是意在接待南阳乡党。每年春秋两季，南阳当地够级别的达官贵人都会亲临长安参加朝请。在南阳的地界，这些人个个都是呼风唤雨的主，气焰嚣张，自己以为无可抵挡，但到了高官云集的京城长安，根本就没人买他们的账。他们这些外郡小吏不得不低声下气，仰人鼻息。在他们迷茫无助之时，刘秀挺身而出，不仅为他们提供住处，而且热心奔走，主动帮他们输关系走门路。倘若是在南阳当地，这些达官贵人本不会搭理刘秀这个无名小辈，但是到了长安，人离相见，再端着架子就不合适了。碰到送上门来的刘秀，正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怎一个亲切了得呀。再则刘秀熟悉长安，算得上是半个地头蛇，高层又递得上话，大司马严尤和司隶校尉陈崇，刘秀都熟得很。至于想娱乐消遣饮酒侠妓，刘秀也照样能安排妥帖。您说这么好的地陪到哪儿找去？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南阳官场皆知的秘密。南阳的大人们每到长安便径直投奔刘秀，如此一来，刘秀在上官里的住所变成了南阳会馆，成了南阳驻京办，刘秀则成了无名有实的南阳驻京办主任。刘听闻刘秀所为，捶胸大乐，我养客，三郎养官，比我出息，哈哈，比我出息呀。太学第三年的刘秀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被人杀了驴却只能忍气吞声的新生，此时的刘秀已非一羽之辈，然而还是有人惹了刘秀。没办法，长安的水实在太深。事情还要从朱佑说起。自从刘秀搬入上官里，卖药的生意便交由朱佑全权打理。朱佑起先在太学的会试摆摊，但会试每个月只开放两天，不久之后朱佑便将阵地转移到了长安城内最为繁华的东市。这一日，朱佑照常营业，一群恶少年闯入东市逢摊收钱，朱佑不肯从，他已经交过市租，凭什么再掏保护费呀？恶少们碰上这么位不长眼的，倍感新鲜，一把掀了朱佑的摊位，将朱佑一顿胖揍，直打得鲜血长流，不能动弹。朱佑大声呼救，但监管市场的市长、市城等官员皆暴毙作弊上官，信奉和气生财的商户们更加不敢出头相劝。刘秀闻讯急忙赶到东市，恶少们正准备连刘秀一道收拾，刘秀却已抬脚便往朱佑身上狠踹，边踹边骂，无眼家奴，胆敢得罪朱贵公子。刘秀踹完又向众恶少奉上金钱赔礼不跌。恶少们挣了面子收了金钱，又看刘秀如此识相，这才放过二人。刘秀叫来马车将朱佑载回太学，又找来医生诊治， 见朱佑已无大碍，刘秀转身欲走，却被朱佑一把拉住，道：“我知道你要去哪里，千万别去，为了我不值得。”刘秀笑道：“你且安心养伤。”说完，拍拍腰间长剑：“有些东西不宜乱露，譬如大腿；有些东西当露必露，譬如锋芒。”对于长安各路大小豪强，刘秀其实并不陌生，他早已认出此前殴打朱佑的众恶少领头者名为贾兴，乃昔日东市豪霸贾万之孙。当年贾万被京兆尹王尊捕杀，但贾家势力犹在，贾万之子贾良继其父之后再度雄霸东市。然而管他什么贾家，白玉为唐金做马全不在话下，该砍便砍，该杀便杀。刘秀携剑重返东市，迎面撞见贾兴，一剑朔翻，众恶少大惊啊，嗷嗷怪叫，齐来围斗刘秀。刘秀在老家冲陵之时，跟着长兄刘的宾客们学得一身好武艺，此刻遭众恶少围攻，却也丝毫不惧，从容砍倒数人，夺路而去。众恶少在后狂追不舍。刘秀逃到陈崇府中，众恶少追至门前，知道是司隶校尉府，虽然不敢硬闯，却也狂妄的不肯急去，在门前大声叫嚣，定要府内交出人来。陈崇闻刘秀逃难而来，急忙出见，劈头便问：“死人了没？”刘秀道：“尚且不知。”陈崇急命奴仆出门打探，不久奴仆回报未死，重伤。陈崇点点头道：“没死人便好，伤者何人？”刘秀说了贾兴来历，又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陈崇身为长辈，呵护小辈乃是分内之责，于是安慰刘秀道：“此事并无大碍，你可放心。如果经由官府解决，反而棘手。东市斗殴属京兆尹管辖，我却不便出面。况且如今众恶少皆知你投我而来，我如执意出面，恐也难逃徇私之嫌。最好是不用惊动官府，两家私下和解。南希在长安交游甚广，不如找他前来相商。”陈崇密令人找来莱西。莱西问清事情原委，沉吟道：“为今之计，欲息事宁人，非得请出一人不可。”且说莱西来而复去，大半个时辰之后，一辆马车停在了陈崇府前。莱西下车迎下一位瘦小老者，老者衣衫粗陋，神态安详，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好脾气的乡愿，而非有强力者。时已入夜，众恶少非但未曾散去，反而越聚越多，人手一个火把，将陈崇府前堵得水泄不通。路人们见到这般阵势，知道要出大事，哪里还敢围拢来，远远绕道而行，然后等着明天听新闻。众恶少见到老者，尽皆悚然变色，闭嘴屏息，自动让开一条道来。老者似乎早已习惯这样的反应，一瘸一拐地缓步穿越人群，边走边满脸堆笑，对众恶少频频点头：“辛苦辛苦。”老者入得府来，陈崇快步前迎，拱手而笑道：“有劳员工大驾，岂敢岂敢。”陈崇所谓员工者，姓袁名涉，字巨仙，其在游侠界的地位，《汉书》有铭文，即王莽时闾里之侠袁涉为魁。用现在的话来说，袁涉长安教父是也。袁涉见到陈崇这样的高官，顿时显得颇不自在。袁涉这位长安教父可是在朝廷中挂过号的人，甚至连皇帝王莽都曾被他惊动， 几次将他抓入大牢。袁赦也是运气，每次眼看就要处斩，却总能刚好赶上大赦，于是又活蹦乱跳放了出来。坐牢对常人来说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但在袁赦这一行里，坐牢的次数却和现代将军肩上的星一样，是资历和功勋的象征，越多越牛。袁赦之所以能在教父的位子上坐稳，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他多次往返于监狱镀金。尽管如此，袁赦见到陈崇还是不免心虚，不怕官府抢，就怕官府惦记，万一他再被官府抓进牢里，谁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袁赦搓着手朝陈崇嘿嘿干笑两声，便转向刘秀，要牵刘秀出府。刘秀自然也听闻过袁赦的威名，在游侠界的食物链上，堵在陈崇府前的这些恶少年只是最末端的小喽啰而已，即使是他们的老大雄霸东市的贾良，那也和袁赦差着辈分，在袁赦面前照样不敢加声。可以说袁赦这一出面，刘秀的小命八成是保住了。但话又说回来，八成能够保命，那也就意味着有两成的概率还是免不了一死。刘秀于是犹豫不决，觉得还是待在陈崇府中更为安全，游侠们再狠终究斗不过朝廷。莱西推了推刘秀耳语道，你留在此地平白让私利为难，且随员工一行，尽管宽心，我已做了最坏准备。刘秀这才放心，于是随袁赦出门。众恶少见袁赦携刘秀同行，均不敢妄动，只能对刘秀怒视以目，恨不能将其砍杀。袁赦依然是边走边满脸堆笑，对众恶少频频点头，辛苦辛苦。袁赦和刘秀来西上车之后，又回头对众恶少说道，凡诸君传个话，请贾良前来见我。众恶少只得样样散去，回去报知贾良不提。马车疾驰，不一刻便到了袁赦家。袁赦之家僻处陋巷，家徒四壁，衰败不堪。作为教父，住在如此破烂的地方，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无奈袁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追随者太多，向他借钱求助的人更多。作为教父，他又不能不答应，只要有一次拒绝，招牌就全砸了，最终只落得个舍己为人，妻子内困。刘秀一下马，便看见来西的宾客们早已在巷中严阵以待，皆是劲装短打，刀剑在腰，显然是准备万一袁赦调解不成，立即和贾良火拼。刘秀等人刚在屋内坐定，贾良也率众赶到。贾良扫了来西的宾客们一眼，冷哼一声，径直入内，傲然就坐。两个随从随即抬进一张门板，摆在贾良旁边。门板之上躺着的正是被刘秀刺伤的贾兴，浑身鲜血犹在身影。贾良一巴掌扇过去，斥道，带你来就是要让员工好好看看你，然后为你主持公道，你嚎什么嚎？贾良这一巴掌丝毫也不犀利，贾兴当即被打昏过去，然而终究是不嚎了。贾良不赶紧将重伤的贾兴送大夫，而是抬到袁赦家中来，这一狠招大出莱西和刘秀的意料。袁赦却依然笑容可掬，自顾自说道，诸位登门，老夫家贫，别无招待，只好请诸位吃饼。说着取出一块大饼，在每个人眼前招摇一番，吃吧吃吧。刘秀和莱西摇头，贾良则报以冷笑。 袁赦讪讪收回手，一脸惋惜，都不吃，很好吃的。放下饼来，又笑着道：承蒙贾君看得起，愿意听老夫主持公道。公道未判，评理先行，老夫便先来评评理。说完看着贾良笑道：照我说，这事儿是贾兴理亏。贾良大怒，他不把贾兴送去医馆，而是抬来这里，便是意在给袁赦施压，以免袁赦偏袒。于是冲袁赦指了指刘秀，又指了指贾兴，那意思明白得很，你丫脸上的眼睛难道是画上去的？你还真黑，杀人的有理，被杀的反而理亏。如果说贾兴理亏，那也是被理亏的。袁赦笑道：贾君不用急，这理嘛是讲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指着刘秀又道：这个年轻人敢于为朋友复仇，可谓有义，以一人之力斗十余恶少年，伤人之余且能全身而退，可谓有勇。反观贾兴，鱼肉东市，欺凌弱小，可谓无义，以众敌寡，反被自伤，可谓无勇。一个是有义有勇，一个是无义无勇，你说应该谁理亏？如果今日重伤的不是贾兴，而是这个年轻人，你又待怎么个说法？贾良说不过袁赦，却又不肯服气，大叫道：袁公偏袒。袁赦笑得越发温柔，道：这么说，老夫的话贾君是不听的了。贾良毕竟尚未被怒火完全冲昏头脑，故而也不敢公然和袁赦顶撞，他浸淫江湖多年，对袁赦的手段再熟悉不过。袁赦年轻时便以心狠手辣闻名于世，他20岁出任谷口县令，到任之后日杀百人，血流十里。不出5日，原本奸猾横行的谷口县愣是被袁赦杀出一境太平。如今袁赦成了教父，他已经用不着再残忍，自然会有人替他残忍。得罪了袁赦的仇家通常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荒唐的是，甚至连袁赦自己也不知道仇家是被谁杀死的。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十分乐意为袁赦做这种好人好事，而且个个觉悟很高，从来不留性命。对于袁赦所下的结论，贾良心中不服，嘴上也不肯服，信口敷衍道：袁公的话我当然要听，我向来是听袁公的话的。袁公，你说我几时不听你的话了？如果我连袁公的话都不听，那我还能听谁的话？袁公，你算算，还有谁比我贾良更听你的话？我不光自己听你的话，我还号召我们一家老小都听你的话。袁赦知道必须得让贾良心服口服，否则这事儿永没个完，于是笑道：贾君一片爱子之心，老夫焉能不知？老夫还有一个法子更为公平。刘秀来西贾良皆凝神而听，袁赦卖足关子，然后吐出一句：你们谁有钱？贾良一听大喜，连忙表态道：只要能替贾兴报仇，袁公尽管开口，钱要多少给多少。袁赦不理会贾良，转头问刘秀：你有钱吗？拿来。刘秀搜遍全身，搜出一小把钱来，袁赦袖中捡出一枚5铢钱，冲贾良晃了一晃道：最公平莫过于天意，你如猜对，老夫再不插手，由你随心所欲；你如猜错，那这事儿就算过去，以后也休再提起。你选面还是背？贾良心想，猜正反好歹还有机会，总比让袁赦一人说了算要强，于是答道：我选面朝上。 袁赦手指轻弹，五铢钱打着转飞入空中，在最高点静止，旋即掉头旋转而下，落在基岸之上，滴溜溜又转了半晌，其势渐衰，这才倒下平躺，背朝上。贾良面如死灰，顷刻却又复燃，叫道：“再来，三局两胜。”袁赦大怒，拍案而起，斥道：“你以为买菜呢？讨价还价。”袁赦一直笑如弥勒，令人不忍提防，而这一怒之下却顿成金刚，叫人心胆沦丧。贾良先输了道理，又输了赌局，倘若再反悔强项，一旦传了出去，江湖中恐怕再无他立足之地。权衡再三，只能长叹，既是天意如此，贾某敢不从命。袁赦这才转怒为喜，道：“仇怨已消，容老夫为诸位引荐。”对贾良介绍完来西之后，特地又向他介绍刘秀，道：“此乃刘文书，大汉高祖之后，南阳刘伯升之弟，司隶校尉陈崇之晚辈，大司马严尤之世侄。”贾良如梦初醒，感情这刘秀来头如此之大，靠山如此之硬，真要叫起板来，自己弄不好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几秒钟之前，贾良对袁赦还是心怀怨恨，恨他从中作梗，阻挠自己报仇。此时此刻，他对袁赦则是充满感激，感激他阻止自己惹下大祸。这一切袁赦自然都看在眼里，笑了一笑，又把大饼拿出来朝大家伙晃悠：“吃吧，吃吧。”刘秀、来西、贾良都谦让着：“袁公请。”袁赦也不客气，掰下一块放进嘴里，边嚼边叹道：“这饼放得有日子了，再不吃就得馊了。”说着又指了指门板上血流不止的贾兴，笑着对贾良道：“你这儿子呢，再不救就要死了。”贾良狼狈点头：“是是。”朝门外一招手，两个随从赶紧进来抬走贾兴，贾良也拜谢而去。等贾良走后，作为当事人却白看了半天热闹的刘秀终于忍不住问袁赦道：“前背朝上，果然天意乎？”袁赦大笑，并不回答。来西则笑着替袁赦答道：“袁公善博，想要哪面朝上，只在弹指之间。袁公此计向来密不示人，故而贾良不知也。”袁赦接过话头，笑道：“世间哪里有什么天意，只有事在人为，你说呢？”说完拿眼望着刘秀，目光中似有无限深意。